1983年，雅达利冲击让北美电子游戏市场陷入大萧条，行业营收下跌97%，大批游戏公司宣告破产。可日本京都，以花札起家的任天堂，在山内鼓掌舵下，却成功推出家用游戏主机红白机。荒川石一手打造的北美任天堂，直面已成废墟的游戏行业及噤若寒蝉的零售渠道，打响一场史无前例的销售战役，以一己之力重塑北美电子游戏市场。几年辛勤耕耘，任天堂一举奠定自己的龙头地位，却成为日美贸易摩擦中最显眼的标靶。面对联邦贸易委员会咄咄逼人的调查，美国本土游戏厂商的垄断起诉，以及来自世家的激烈竞争，陷入困境的任天堂究竟会成功上演大逆转，还是难免游戏结束？北斗企鹅演播，机核网独家有声书《游戏结束：任天堂全球征服史》，现正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最新一期的我加丢 music 节目，已经许久没有跟大家相见了。
对
上次还是博老师来这儿录的那个上一期的关于好莱坞，哎，上次咱们是聊到好莱坞，
对，好莱坞配乐，
对，然后
后来有过几期那个塞尔达的音乐的节目，
对，
再往后就没有了。
对，然后现在正好是这个电影市场重新开启的今年，然后有信条的这个作品，然后之前其实我们讨论了一些关于电影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无论是好解释的也好，好理解的也好，不好理解的也好，都多少聊了一些。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我看这个电影两遍，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个电影音乐给我的震撼是特别大的，但是我就确实说不太明白。
嗯，
所以今天就特别好的机会能把仲青老师跟博老师一块儿啊凑到一块儿，我们一块儿聊一聊这个关于诺兰《信条》这个电影的音乐，它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嗯，
然后包括这个音乐家
对
本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对，
是吧？对，
那就先从介绍这个作曲家本人开始呗。
嗯，
对吧？
对，
这个瑞典语吧，这个英语我也不会读，这个他的这个名字 Ludwig Göransson 还是怎么读啊。
嗯，
然后我个人管他叫长发哥，因为他那个
是
外貌比较潇洒，然后头发特别长，
嗯，
垂到腰间的那种，
长得挺帅，长得像那个 Ryan Gosling， 长得有点像，
啊，对对对
有点像，
啊，粗野一点的，
粗野一点，对，有点北欧风范，
但绝对是大帅哥那种，
是，
他是84年生，
嗯，
然后是，所以他是80后瑞典人，从小一直在老家学音乐，然后有说他从小学古典音乐的，然后他自己他说他学这个爵士乐，
嗯，
然后大学一直在都在瑞典，他是研究生的时候跑到美国的这个 USC， 因为 USC 这南加大、
嗯，
哎，有一个南加大的这个电影系非常好嘛，然后所以南加大的电影
游戏专业也特别好，南加大，
对，
嗯，
对，是不是陈星汉老师是不是南加大？
对对
对
很多，嗯，
那然后因为他电影非常好，所以他的那个电影配乐系也非常强，所以很多人为了就是他能够踏入这个电影配乐系这个行
业，
对，
嗯，
这个他这个是算是必经之路之一吧，
叫 Thornton School of Music，
对， Thornton School of Music， 对，
索顿还是什么，
嗯，
哦，就是南加州里面有一个
音乐学院
叫索顿音乐学院，
对对对对，那单独的一片一个大楼，
嗯，
然后他去那边读的研究生，读完了毕业之后跟他的朋友他在 USC 认识的电影人啊，一起合作，最后接到了像黑豹，就是前两年比较火的黑豹，拿到了奥斯卡奖，
就我感觉他还是挺会把握机会的，是
特别，就我觉得这人就是
顺，啊，
他八四年生人，然后这么快就在黑豹这种级别电影好莱坞制作里面去，
我觉得他
这个
他还是个特别入世的人，就是挺能，就是
会聊天是吧，
怎么说的，往难听的说就挺能混的，就属于是那种特别擅长交际这种这么一个人，所以在这个研究生的时候很快他就进入，就把研究生给读成了 MBA， 这感觉就直接混进了这个圈子，而且在一个据说是一个抽烟喝酒的这么一个兄弟会的这么一个 party 上面认识这个 Ryan Coogler， 这就是他命中最大的贵人， 这 Ryan Coogler 是就是
黑豹的导演，
对，就是后来是黑豹导演，当初他本人也是刚刚崭露头角，所以就是一个这个这种传奇故事吧，就是他在这个、
嗯、恰当的时候认识了这个
未来一个神牛逼的导演的那个刚起家的时候，就跟人混在一起，而且当时两个人就是还都啥也不是的时候，然后他给人那个导演自己拍一个实验性质的，就是自己拍一个有点类似于学生做的那个作品，一个短片，然后他就给人就做配乐，然后那人啥也没有，他也没有人没有别的 option， 然后那人他就觉得，就这 Ryan Coogler 就觉得，哇，这你做太好听
了，太好听
了，你太懂我了怎么地，然后俩人就那种惺惺相惜，
有点像 La La Land
的情况，
对
Justin Hurwitz 和那个 Damien
就很投机的一
对
合作伙伴了，相当于
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做了这个成名作，就这个叫 Fruitvale Station， 就好像是一个黑人的凶杀案的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后来就又接着往下做，就做到了这个黑豹就一下子就平步青云，2019年 Jane Oscar 了，
是
就短短的几年，
是一九年的一八年
电影吗？
一九年年初奥斯卡，
对，
特别夸张，
是非常夸张。然后他后来又接了，他更加顺，后来就被那个迪士尼看上了，拉他去做那个曼达洛人，
对
Mandalorian， 然后也是反响，业内反响非常好，因为他是第一个敢在星球大战宇宙里写西部音乐的人，然后他自己也说，他因为老爷子威廉姆斯的这个神迹啊，已经没办法超越了。所以说，你这个片子啊，又是一个番外，那我能不能写一些西部片的感觉？因为他拿了奥斯卡嘛，说话硬气，大家说那写呗，好。
因为那个主题也很符合这个西部的
那种
感觉，
那种，
就是你听着不像张威廉姆斯，像莫里康内，
有点莫里康内的感觉，
对，
西部片。
他买了四根竖笛，就是高音、什么中音、什么什么。低音还有什么，就是四根竖笛在家吹了一个月，就是据说
就为了写这个，
就吹那个噔噔噔那声，就对
他也是因为黑豹的时候他跑到非洲去取材，
嗯，
然后就对这个民族音乐特感兴趣，以前是合成器，特别喜欢合成器，后来发现在合成器里面加入一点这个民族的这个乐器，
嗯，
特别有亮点，
所以黑豹不就塑造了一个还比较成熟的一个怎么说未来化的那种非洲的这种，
对
新的一种，
在音乐的层面上其实就是合成器，就是代表未来的声音，
然后加民族
和民族的那个人声，很多黑豹他那个当地非洲一些语言的唱歌歌唱声什么的他去录的，对，这样，所以他这次接到这个信条的这个案子，其实是汉斯基莫推荐的，是吧？汉斯基莫因为他在忙沙丘，
对，
他在忙沙丘，他说：“哎呀，不行，太忙了。”然后跟那个诺兰也写了那么多部片子了，这个对，换人吧，后续就是要你来吧，对。然后他本人是一个特别会写打击乐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你要知道，打击乐是音乐的最初始形态之一。以前大家没乐器的时候，原始人大家就打
节奏
，拍拍手。
老师之前那期节奏节目，
对，所以这打击乐其实是一个特别能激发听众本能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它有这方面的优势，恰好迎合了现在大家这个追求响度、追求感官刺激，然后不听什么旋律或者对旋律没那么大感觉的这么一个潮流，好莱坞配乐的这么潮流。
这之前我们也之前的节目里说过这个，
所以就那钟青老师可以来聊一下这个诺兰的这个电影的里面的听觉的怎么
对对。然后我再补充两句关于这个 Goranson，这格格这个他除了这个对路德威格·葛兰森嘛，他除了这个配乐特别牛逼以外，然后百忙之中还不忘了做流行音乐啊，然后还都上排行榜，还都拿格莱美，特别神，
是吗？
对，就是他给那个 Childish Gambino， 就是 Donald Glover 看过那个 SNL 或者是那个 Community， 知道那个就是前两年最火的那歌，就是那个讽刺美国的这个政治的那个，就是那么一首歌叫 This is America， 那就是他做的，还有好几首。而且那个说瑞典不是流行音乐的那个半壁江山吗？最牛逼的
电子什么
的瑞典的流行音乐大佬就是 Max Martin，他小时候是他的偶像嘛，现在也都是哥们儿了，因为跟 Max Martin 一块儿给什么 Justin Timberlake 这那个写对写过两首歌，反正就这么一人，就各种跨界，而且特别摩登，特别时尚，就这么个人。对，所以那个
红人，
所以就
厉害。
而且他在黑豹这个就是还拿奥斯卡嘛，就是黑豹这个这配乐里面，就是除了用各种这个非洲的这个打击乐的声音之外，他配了什么？就是配了那个 A2A 的地鼓，就是特别扯，就是 A2A 的地鼓，你咚那声，你一听你就知道是一个特别嘻哈的、特别摩登的东西。然后配上特别那个就是原生态的这种民族音乐，哎，就是变成一种又土又洋的一种非常那个
mix 的，
反倒就是莫名其妙的有一种非常这个弘扬黑人的那个劲儿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你嘻哈本身就是也是黑人的文化，
对，
所以里外里就特别合，就一特别混搭这么一个人。 对，然后接下来咱们聊聊这个电影给就是给大家的这种普遍的感受。
吵闹，
对，我也感受到，就是就吵死了啊。这也不光是音乐的问题，我觉得咱们在聊音乐以前可以先聊聊这个整体的这个听觉的这个问题，就是
响度太高了，是吧？
对，就是体现出诺兰的一个长期的听觉观念。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越愈演愈烈的，基本上在《星际穿越》以前还没有那么严重，到《星际穿越》之后这三部电影啊，《星际穿越》、《敦刻尔克》和这个《信条》，就是《
盗梦空间》的时候还好，
都
还比较收敛，
都还好。
嗯，
《盗梦空间》的那个配乐是那个旋律线条还都特别清晰。然后当当当当当，然后就是它有一种那个层层推进的那感觉。现在的这个就整个是轰鸣往你耳朵里扎的这个感觉，到了这个程度。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让大家特别吐血的，就是听不清楚对白。咱们中国观众没有，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抱怨，是因为咱们
有
字幕。
嗯，
咱们看什么电影都字幕。
尤其他到了自由港那块，是他第一次出现让人听不到对白的时候。
对，
但我认为他是刻意为之。
这个有可能是刻意的。
对，
就咱们中国连中国电影，就是连汉语电影都有字幕。就是咱们的电影永远都有字幕，
嗯，
然后但是那个英国就是
院线没有
英语观众，就是美国和英国的观众，他们没有字，他们看啥？他就是只有看外语片的时候才会有字幕，就是他们没有看字幕习惯。
是，
然后到所以到诺兰的最近这两三部电影，就是观众都疯了，说你们这行不行啊？我都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说
啥，而且是特别关键的对白听不清楚，让大家很崩溃。这不是，所以这个在网上看那个在推特上看一笑话，说这个。说预告片剪出来的 All I have you All I have for you is a word， 然后太吵了，啥也没听清。对，就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反映出诺兰和他的这个他的跟他合作的作曲家们都共享他这个观念，就是这种所谓的 experiential 的这个就体验式的
体验式
这么一关，就是你看他所有的访谈，他最常说到的这个词儿
就是这词儿，
他最喜欢说这个词儿叫 experiential， 体验的
体验式的。
就是说他说我必须要把你给拽进屏幕里边，你必须在里面，就是你在置身其中才行。你不能，我绝对不能容忍，就是他原话，他说我不能容忍，就是我的观众在电影院里是一个旁观者，或者是一个就是在边上看着这个事儿发生的这个情况。
你得进来，
必须得进来，所以他必须是一个 experiential 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体验怎么理解这个体验式？啥叫体验式？
游戏里就是 immersive 那种感觉呗。
对对，
沉浸式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最明显，第一就是巨大的音量，最大的音量就是特别明显，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在这个飞机撞到墙上这个现场的话，你不可能听到的是一个特别优美的，就是特别精巧处理好的咣一声，你肯定就是一个跟聋了一样的状态。那这个电影里面就它也是这样，包括 Interstellar 里面 Interstellar 就是大家可能还觉得说我还能接受，因为啥呢？因为你确实是太吵了。你比如说你在那个火箭升空的时候，那你确实是对白听不见，就是正常。而且诺兰也在访谈说过，在星际穿越里面，他说我有一部分对白我就是拿对白当音效来使用，它就是 sound effect， 它就不是对白。这对白在我来说，在这个场戏里面就是用来衬托这个现场有多吵，就干这么用的，你就听不清楚就正常。对，对，然后第二个特点就是那个全程不带停的这个音乐，就是诺兰最近几部电影，从《盗梦空间》之后的这四部，这个没有人统计过这个时长，但我相信这数据统计出来以后会是相当惊人的。就是如果我们说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这个把有音乐的部分和没有音乐的部分算了比例的话，你可能这电影95%都有音乐。
嗯，
这个是一个特别夸张，你仔细想想是细思极恐的事儿。就几乎没有任何时候没音乐，就是整个信条里只有那么三四场戏是没音乐的，就是其中有一个这个他俩在饭店，就是他跟 Cat 在饭店，就是第一次那个 confront 的时候，他给他讲他跟他老公的事儿的时候，那是没音乐的，
没音乐
的。对对对，大部分时候绝大哪怕是你觉得很平常的戏都有音乐，咚咚咚咚在后面。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事情极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极端到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我特别明显。就是诺兰电影最大的音量，就是最震耳欲聋的时刻是他沉默的时候，就是没音乐的时候声最大。就
是吗？
对，就是你可以回忆几个最经典场景，一个是那个 Interstellar， 他升上太空，那个火箭燃料都烧完了，然后他们开始进入失重的状态之后，突然间啥声都没有了，就突然间就是整个你听到的是宇宙的声音，就是完全零声音，零能量。那时候你的感觉就好像耳膜却要快鼓出来一样，就是因为
压力都变了，
因为你那整个已经进入新的常态了，就是你的耳朵你完全适应，就是啥事没有，就是80个 dB， 就什么事没有，就已经吵死了。对，但是突然间静音的时候，你会觉得 哇，那个静音就是如同巨响一般。这把这个信条的最明显的那个时刻就是 Sator 的死亡。
嗯
，Sator 死的时候，那是就是被他老婆给就是给崩完之后，不是这么推着他吗？然后他从那船上被就是被扔下来的时候，砸在那个栏杆上，
嗯，
咣一下，然后再砸到水。到水
里
砸到水里边之后就开始咚咚咚咚咚配乐起来了，但是他往下砸的这过程中，他自由落体的这过程中是就那三秒钟没有音乐，反倒你觉得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场景、
哦、
对对。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你发现他电影里面竟是这种你不知道他是到底是音乐还是音效，就是他有很多东西是介于音乐和音效的中间状态。传统意义上我们说音乐和音效就根本俩工种，你看你奥斯卡评奖它都是音效是一个行业，就是
分着的，
音乐是一个行业。但是你像他这电影里边越来越多，你就搞不清楚它是就是一种中间状态。比如说《信条》这开场上来，这个在那个就是那个音乐厅里面，对那个乌克兰的那个剧院里面，大家在调音，就是所有人在对齐那个拉，所有人在啊在拉那个。实际上呢，你去听原声，那就是配乐里面的，而且那个声音明显，那一进来你就有一种特别就是
仪式感。
对，因为那声音不是一个特别自然的那个在音乐厅，
就不是现场
准备演出了，说这个大
像同期录的是那种声音，
对，完全不是那种声，是一种非常非常的那个像一个漩涡一样的声，
它是加了效果、调过的，
对，然后你就有马上你就是你的神经立刻就紧张起来。就是因为它有一种恐怖谷效、
有点这种感觉，
对，有点那恐怖谷效应的感觉，就是你脑子里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就这声音有点不对劲儿，但是你又不知道是什么。
嗯，
就是理性上你知道现在大家在调音，但是感性上你感觉那声不是那声，然后很快就
对，
对，
然后很快那个音乐就进来了，
就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就那声音就出来了。
对，
那合成器就出来了。
嗯，
包括那个有很多这种重低音的齐奏，你就觉得那重低音到底是爆炸的声音，还是你的音乐，就分不清楚。甚至很多时候的那个音乐都卡到细到那个程度，就你爆炸那一下。就正好是
那
个
节奏那个
所有的鼓咣砸那一下，它所有东西都是齐的，就是这样啊、
嗯。
包括那个子弹砖头交织的一起的那打击乐，你都觉得特别有节奏，就整个那个感觉。
嗯、
包括那敦刻尔克，你现在回忆一下敦刻尔克，你能想到的任何的配乐里的旋律吗？全都是警报，就是全部、就是我
警报怀表，
对，
然后各种各样的
对。就是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音乐还是音效，就是敦刻尔克一个能让你记住的旋律都没有。然后其中我能记住的唯一的旋律就是噔噔噔噔噔，那就是拉响警报那个那个声音，但是它是弦乐给拉出来的，就是这样介于这个音乐和音效之间的状态。最后一个特点也是最明显的，就是这高概念，就它这个音乐里面有很多跟音乐没啥关系的东西。
什么叫高概念？
高概念那个一个最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最近那个开做那个视频里面不是谈到说这个敦刻尔克里面有那个无穷反复上升的那个谢泼德音吗？
谢泼德音阶。
对，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它谢泼德音本身是呼应了敦刻尔克电影的那个就是
循环和那
一波未平
一波
又
起
啊。你这个事儿的紧张刚这个戏剧冲突刚解决还没告一段落呢，下一个事儿的那个紧张就又来了，所以它你永远感觉好像是在往上走那感觉，所以它那个音乐里面也有那个不断的往上走。但是接下来说的这几个你就越来越让人觉得说这至于吗，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至于吗。比如说那个敦刻尔克里的怀表，就是他 Hans Zimmer 把这个诺兰的怀表接过来以后，就是给采样一下那个嘎哒嘎哒这个声音、
嗯、
这个声音在电影里面你还有点作用，他把这个东西给做成了，就是他不是一天一小时和一周吗、
嗯、衔接的时候
对就衔接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表从特别快嘎哒嘎哒嘎哒嘎哒，然后变成哒哒哒哒哒，就慢慢给慢下来，有一个那个过渡的感觉。然后但是接下来说的这几个你就觉得说，一个是黑豹的配乐里面采样的那个非洲，他去塞内加尔去采样那塞内加尔大自然的声音和城市的声音，你就觉得跟黑豹这个电影 come on。 然后另外就是他这把他录了诺兰导演呼吸的声音放到了那个 Sator 的那个主题里、
嗯、
就是在审讯的那场戏里面你听到 Sator 的那个就是
奇怪的一种
有一个
抽泣式的声音，
就有一个这个声、
嗯、
那个是人家诺兰诺导的声音，你就觉得说这到底至不至于，就是这种感觉、
嗯、
对，就到处都是这种高概念。包括他自己的早期作品 Fruitvale Station 去采样那个发生那个命案的那个当地的那火车站那个城铁车站的声音等等，就有大量的这种，包括他做那个 Creed 那个电影也是他做的，也是跟那个 Ryan Coogler、
哦、
连续做三个，就是 Fruitvale Station 然后 Creed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黑豹，就都是他俩一块做的嘛。
嗯、
那 Creed 里边，他还去那个采样了 那个他不是讲拳击的故事吗？
对，
就是健身房里面打拳击的那个声音，然后也做进音乐里面。你看，就是到处这种概念化的东西在音乐里面，他不是从音乐角度去想这事
来创作的，
对
哦，
就是一堆。好像是一堆典故或者一堆梗、
嗯、
然后你要跟他掰扯，你说这玩意儿真的能 arouse 就是能够引发那个观众的一种什么感受吗？其实也不见得有，
但是一种更实验性的创作，
他就是为这个东西加上一个属于这个电影的印章，
嗯，
属于一个这电影的一个特性个性在里面。
对，当这个东西的可感知性很强的时候，你比如咱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像那个谢泼德音还有那个
怀
表的声音，那你就觉得还挺自然的、嗯、但是后面你说那个诺兰导演的呼吸声，就你就觉得
这个呼吸声
可感知性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就是这就是一种它整体的这种沉浸的听觉观念所引导的东西。所以就是从响度竞争的角度来看，就是大就是好这个事情一直到今天，电影还没有到极致，但其实在流行音乐里面已经完全到极致了、
嗯、对，
流行音乐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响度竞争的极限就是你把那波形拖电脑里边，你一看就是方形，就是方形、
嗯、
哎，就是你感觉你买了一个就是一个火车的形状、
嗯、
对，它没有动态范围，就是最小的音量也就比最大的音量
小一点，
小半个 dB、
嗯、
就是这么夸张、
嗯、
啊，对。但是在电影里面呢，还没有到这个时候，还远远还没，它的那个动态范围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电影院里。
嗯。
但是呢，这个今天的导演，尤其是诺兰，就是我看了很多这个就是 sound engineering， 他们都就是这种工程师啊，他们都提到如今像诺兰这样导演面临的问题叫做 track overload，、
嗯、
就是轨道过载、
哦。轨道过载。
就是当你要混的这个现场，比如这场这个追车戏，或者是这场审讯戏，然后你拿到有400轨，
嗯，
或者有500轨，然后其中有300多轨是那个音效，然后有100多轨是什么？就是今天的电影呢，已经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为了让你那个临场感推到极致，
放大好多的声音，
特别夸张。就是你一个人从走廊里走过来，你听到那个脚和就是皮鞋和地面那声音，嘎嘣嘎嘣那声音，就明显不是一个正常走廊里的声音。然后包括那个皮夹克在摩擦的声音，全部都就是扎进你耳朵里，
恨不得袜子磨鞋的声音，
就全部都出来。哇，你整个那声音就满到不行不行的，就是为了让你有那个你在里面的这个感觉，这种沉浸感。
嗯，
对，所以这种过载的现象本质是信息过载，声音的过载的本质是信息过载。就这导演想要用无穷的信息淹没你，最终出来就是这样的效果，就都是为了沉浸。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有人提到，就是电影的制作标准有一个叫做75分贝的这么一概念。
对，有一个好像国际标准。
对，响度呢就是在75分贝，然后在杜比的那个 Dolby Scale 里面对应的是7，但是今天的这个电影院是85分贝，对，那个对应的是7，但是今天普遍的电影院，人家那个放映员就嫌你这电影太吵，你诺兰电影拿过来我就嫌你太吵了，我就会往下拉，所以直接就从85拉到75，然后杜比分里面就是4，就是
所以它是很标准化的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你躲不过那个最终放映员，人家放映的这个环节还是有自主权的，就是他手里有一个音量推子，
嗯，
所以他就可以把音量给拉起来，然后就导致一个特别那个无解的囚徒困境，就是这个电影的制作方就是想不择手段的去那个震撼你，所以就往死里推音量，然后这边呢他就往下拉，然后越往下拉呢你就越想着他会往下拉，所以我绝对不能在动态上这块松懈，我必须把全都顶到最大，就导致这个音量就越来越大，就到今天电影院就是像诺兰电影就给人一种有点受不了的这个程度。
这其实跟流行音乐最开始为什么追求响度，响度战争在流行音乐里面起来
完全
一样的，就是同样都放，比如说大家的那个 playlist 里面是10首歌，我怎么能从这10首歌里头脱颖而出，就是我这个更响一点，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音效感觉更好
一
点，
是的，
然后大家都开始做响，然后都做到最响了，近几年发现哎，不能这么搞，
对，
然后会拉一拉，因为大家现在的耳机现在的听音的设备都变得非常好了，已经非常非常好了，那么其实没有那个必要再追求响度战争了、
嗯、
大家反而会去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对，
在细节上找，但是
动态范围更加丰富一点，
对、
嗯、
但是呢这个电影院还是有这个问题，因为电影院除了，因为比如说我们听流行音乐，我们的耳机是我们的唯一变量，对吧，我只要插进耳朵里头、
嗯、
我不同的耳机可能有不同的这个音效，
对，
对，但是电影院所面临变量太多了，我这个空间有没有经过声学装修，
是
我这个地方有没有在该有的地方做上隔音棉、
嗯、
或者我这个影厅的大小是有多大的，它那个比例好不好，然后我那个speaker 扬声器摆放的位置对不对，对吧，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我这扬声器用什么牌子呀，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去看 IMAX， 但是没几个人知道我要去找很好的杜比厅，
对、
嗯、
或者甚至杜比厅可能有些它标了杜比厅，
其实
它有没有
达到标准
这个就不知道了哈，对，但是 而且还有比如说包括线路老化呀，有没有定期的维修啊，有没有检查呀，说不定有一个 speaker 有一个扬声器它都已经坏了，
我都遇着过，
没响，
说不好，
你都不知道，
嗯，
对，然后大家也都不专业的播放员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响度战争存在其实是合理的，
对，
因为你有太多不同的影院有自己的东西，
对，
有自己的一套设备，然后没有声学装修，这个信号在这个屋子里头没有被吸走，
对，
然后那个信号在屋子里乱弹，导致声音会叠加的变得更大，这都
是，就
是
在某一个频率或者某几个频率凸起来，然后你就导致那个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嗡嗡嗡，你在很多电影院里你都
包括你可能会感觉那个椅子都在震，
对，
对，
然后所有东西滋在这么震，
天花板
的震，对，
那种，
对，所以就是有这么个问题在里面，所以除了这个制作方他有他的难处以外。我们作为观众，我们这个在影院听的时候，其实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我们有我们的难处。
对，所以就
随缘了。
对，所以这把就是我不是看了四遍信条嘛，然后昨儿我昨儿下午跑去看最后一遍，我就看了那个四 D 版本，这体会特别特别的明显，就这种他所谓这个 experiential， 他就是因为我坐那椅子，然后来回蹦来蹦去，那个就是
椅子会动的那种四 D 是吧？
对对对，然后那个现场一爆炸。一爆炸的时候，那个电影院跟放炮仗似的，天上会有一个大灯亮一下，然后这个时候你，
哦，
就是这个，
我靠，还有这个，
特别夸张，嗯，特别夸张。那个，就是，
还有吹泡泡吗？有没有？
那个就是风，就是那个
飞，哦，有
风扇，
飞机的那个发动机转过来对着你的时候，就会有特别强的风，就在你那个就是呼到你脸上，就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它会反过来提示了我，就这声音这个事儿，就是这帮人，这帮大佬。他们真的是把声音这块做到沉浸的，就是在沉浸这个事儿上，他们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你什么对白听不清楚的不在话下，因为我要的就是你要在现场，我就要你在那个飞机前面，我就必须你就得站在那儿，
震耳欲聋，
我就得要达到这个效果，
嗯，
别的都没有这个重要，因为这个就是叫做 cinematic，
嗯，
就真正电影的效果。诺兰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不相信 clarity， 这个 clarity 大家怎么来理解？就是清楚还是什么？对，清晰，就是他说我不相信 clarity 只能通过对白来实现。故事的 clarity 和情感的 clarity， 我试图用很多很多个层次，也利用我手里所有可以使用的工具来实现，这就包含声音，
嗯，
然后他还说我喜欢用这种印象化的，就是impressionistic， 就是印象派式的声音处理的方式的电影，就那样的电影我很喜欢，而不是特别理性的这个声音该是啥样就是啥样，就是我是喜欢那种非常印象式的声音，然后那么对于 Interstellar 这样一部电影，这样一部体验式的 experiential 的电影来说，
嗯，
这样就是合适的，所以我做的声音就是这样的。
哦，
然后他的那个
很抽象了，那的感觉，
对对，根本就是不是一个特别
给你塑造一种感觉，
而
不是，
对，它是一个特主观的，
而不是在给你梳理一个逻辑。
他们后期混音棚里头，可能这导演说，哎，我就喜欢这样的，你那儿给我拉大点，那儿给我拉大点，对吧？
对。
然后你作为混音师来说，你就觉得这个拉了已经不真实了，或者已经很响很响了，不管导演要。
就是
就拉了，
就是在我的想象中，咱没去过啊，但是在诺兰的那个的后期的棚里边，就导演跟混音师坐在一块儿就干这事儿，就这一声呲一声还能不能再大点儿？他说不行了，那个就是三千这个频率这块已经满了，一点都不能推了。那个能不能再推一点？就所有东西还能不能再大一点？还能不能？因为就是我在看四 D 的时候，这感觉特别强烈，就是给你更多的感受，更多的刺激。就怎么把这东西还能不能再塞进去一点，对，然后包括他常年合作，包括这个片儿也是，这个 sound editor 叫 Richard King， 他说 Chris Nolan 从来不他不要 present an idea of how something is， 就是他从来不会想说把一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展现给你，他要的是 convey the actuality of it， 就这怎么理解，这 actuality
传达真实性，
就是他是对，就是你就在飞机里边，而不是说飞机的正面侧面和面，
给你展示那个，
对对对对，你就必须得就是飞机撞到你脸了，就是这种感受，对，
嗯，
所以他说他要抓住观众的脖领子，把他们拉进屏幕里，不允许他们成为一个被动的旁观的体验者，就这个意思。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你看了这些诺兰电影之后再回味，你就发现他其实是还是在控制你，他包括他自己也说过这个话，他说我要全力以赴去确保每一个声音尽可能的 predictable，
嗯，
就这个话说起来就很奇怪，什么叫 predictable， 声音还有什么好预测的吗？他预测的是什么？就你仔细体会，他说的就是感受，就那个他能引发你的那个感觉
跟着走，
他要控制你那感觉，就是我每一下的声音要引发你的感觉是特别特别确定的，就是它像一个极其强烈的控制，对你的感受的确定性的控制。
那感觉诺兰是一个对音乐有特别多自我理解的导演。
是的，所以音乐
跟他合作不一定很愉快的。
我觉得是挺任性的一个人，那我觉得挺任性，因为你在一个数字化的空间里面，你给那么多的信息量，那其实真正大家能够辨别出来的东西是很少的。
对，
大部分东西都糊在一坨。
对
啊，其实你说这个导演，他说我这样全我全都有了，
嗯、
我满汉全席都很丰盛了，给你摆在面前，我就想控制你，我就想让你一种临场感，但是。多少观众能够感受得到，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是
对吧？
对，他就是因为任何信息的传达都是一个 hit or miss， 就是你或者打中或者就没打中、
嗯、
然后他的处理方式就是啊，是吗？有可能打中有可能打不中是吗？那我就来机关枪，一秒钟三百发，
你
反正总得有能打中的，就这么一个效果。对对，然后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就是在他的这种控制狂的这种极度高信息的音乐里面，他是怎么去写这一部的这个音乐，就是他让这个
路德维格，
对对对，所以这个
路德维希，
当然就是大家能够识别的，我觉得最明显的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反向，一个就是、
啊、对对对，
一个就是合成器，
合成器，
对。
嗯、
然后一会儿呢，咱们这个
展示环节，
对，咱就是咱们来仔细聊聊一下这反向。但是在聊这以前呢，咱们先聊一下就是合成器是怎么运用的。就接下来这二十分钟的时间，大家可能会听到我昨天准备的几个小 demo，
嗯，
肯定跟电影还差挺远了，但是就大概再听个意思。就是我这里想要探讨的东西，就是其实是很多作曲的朋友就是面临的一个。困境，或者是你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看待合成器？
嗯，
因为实际上合成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捏一个音色，
嗯，
它就是一个自然界不存在的乐器，然后你把它给捏出一声，然后你把它当键盘来使用它。但是呢，也有一种更加前卫的看法，就是说合成器本身，你把合成器的合成过程当成是你作曲的主体部分，从而摆脱你对于纸面，就是在你的五线谱上写的这个音符，
哦、
就是音符在这件事里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这个谱面上没有音符。我们接下来举的这几个例子的最后一个例子，就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如果你把它写在谱面上是没有音符的，就一个音符，就是一个，比如说100拍的音符、
嗯，
但是接下来它有一裤兜子那个参数和操作。嗯、
其实要硬写也能写，
对，反正也能写
各种微升微降，
对对对对对对，
但没有必要，
那个谱就变得一个没有它没有可读性了。
对，
就是对，所以就最终这还是一个作曲的本质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就是合成器在这个电影里是怎么运用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大家也能体会到，现在的作曲家他们在琢磨些什么东西，他们的工具箱里有什么东西。
你那意思是把合成器
对
整个那个合成这个音的过程
对
展现成了一个
就是
作品，
就是他的工具箱里装的东西变成了另外一套东西。我说的另外一套相对应的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就是和声啊曲式啊，包括你的旋律走向对位法呀、啊
嗯、
就是这个是传统的工具箱里的东西，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另类的工具箱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
哦、
就这样。对，咱们先听第一个，就是上来就是那个咱说那个乐团在调音啊、在调音，然后恐怖分子突然间冲进来、
嗯、
然后你听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暗淡的合成器声音，是这样的。对，这个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个爬音，就是他在键盘上摁了几个音，然后就是让他以平均的速度去循环。
嗯，
这听着挺无聊的，但是呢他有这么几个东西可以变化，然后你发现这个变化就不发生在那个谱面上，就发生在这么几个东西上。第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滤波呢，就是让他这个声音从明亮到暗淡变化这过程，某一个点的频率往上的部分的能量被 cut 掉，然后这个点是可以移动的，所以这个声音可以有这么一个变化。
其实我们听到的跟刚才那个一样，是吧？
对对对，
加了一个
滤波器，对对对，
让它有那种从远到近，然后又变大，
对，
突然间，
对对对，就是张开和收起来的那个感觉，
对
对对，
膨胀和缩紧的那种，
对，就是它高频是怎么被缩，那个就是怎么被削减的，就是这个点它是可以移动的，
哦、
对吧？好，这是第一个，你看咱它就是它至少可以有三个东西在第一场戏里面，然后在它音符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就已经足够的丰富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 decay 就是所谓它这个声音的衰减的程度，就是音量，它不是咚咚当，就任何一个乐器，像钢琴，不是它，你按下钢琴的琴键，它不也是咚的一声吗？
对，
一上来那个音量是最大的，然后很快就
衰减，
就衰减到零、
嗯。
所以这个尾巴有多长？这个、尾巴如果特别短的话，这个声音是这样的。最开始，如果这声音特别短，我们听到就是一打击乐。
现在这个，
你听，这就是最小的时候，这个尾巴只有一毫秒的时候，它是这么一声。
哦、
慢慢呢， 第二个维度，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有俩维度了。把这俩维度放在一起，这你就已经拥有了一个平面，这平面任何一个点都跟其他点是不一样的。
加了一些技巧，
对对对对，你要在谱面上看就简单疯了，就什么都不是，就是就只有四个音，然后不停的循环，对，然后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sub， 就是它可以在振荡器上再叠一个低一个八度甚至两个八度的 sub， 这个时候你会听到一个非常薄的声音突然间变厚了，这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你经常能听到的声音，
是叠加这个
叠加一个低音，
同样的同样旋律，
就是这个你这不是当当对吧？然后我给你叠一个咚。或者是一个我哼都哼不出来的更低的
更低的，
对，所以这个声音是这样的，现在没有，我们接下来第三个，
这就是刚开始那段时间
第一个
气氛，
第一个八度，对
对，
更满一些，
对，所以就是你把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你就已经拥有了一个三维的空间，就任何一个点，你如果你在上面游来荡去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表现，音乐本质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 movement， 它这个东西一直在运动，这运动本身就已经足够了，然后再
不是普遍变化，
对对对，
全部都是。
但你要从音符上看，并没有任何变动，
是
就是还是没有。对对对，这就是第一个例子。所以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形状的改变还发生在它这个节奏声部里面。我就接下来的这个小例子，并不是电影里实际有，但是这电影里无处不在的使用这个东西，就是那个节奏声部，你听起来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一个特别特别普通的节奏。在这个声音里面，它埋伏了几个间谍，就是它埋伏了这个声音，就我把这声音挑出来听啊，
那小爆破的，
就这个
哦，
就这三个声，听起来像是普通的军鼓对吧？打上面有一个就是呲呲的声音，好，但是因为这三个音它是合成器出来的，而其他的音都是采样，就导致这三个音是有一个变化的一个 spectrum，对。那么这三个音的底开一旦被打开之后，这个贝斯就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就这个电影里经常使用这种类似于骗术，就是混在这个打击乐里面。然后一会儿他等他冲出来的时候，你意识到哦，原来我一直在听他。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出现，
之前你没有意识到，
对对对对，
藏起来了。
对对对，他先以一个小镲片的声音混进来，一会儿他音调变低了，他变成一低谷，然后他一拉长变成一贝斯，就是这个东西来回在这个
来转。
对对对对，这是另外一个变化。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听的第二个例子就是电影里的
DK 是什么来着
？DK 是衰减，
哦，衰减，
音量从最大
尾巴的长短，
尾巴长度，
对，是包洛里面的第二段嘛。好，然后这个。接下来这个例子是男主角第一次见到 Neo 的时候，第一次见到 Neo 你还记得吗？在一个游艇俱乐部里，他穿着一个白西服，完了见到这个嫩牛五方俩人坐在一起，
对
对，
说我要喝一个什么，
对
对，
然后他点
可乐，
对对对对、当时呢，当时这个作曲写的两个特别简单的和弦是这样的。就这么两个，就是一个小十一和弦，然后一个四级的大和弦，然后呢，但是它不是这么给出来的，它是给了一个特别长的 attack 和特别长 dk， 咱刚才说那个摔，就是 attack 和 dk 都特别长，然后另外呢，在它的那个滤波上加一个抖动的一个，就是切掉的那个频率是一个来回颤动的这个声音，所以刚才特别无聊的这两个块状的和弦变成这个样子，实际电影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声音。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然后再加了特别多的混响，我记得，
对对对对，
导致空间感特别大。
对，然后就，当然可能我们看完电影之后知道 ，Neo 其实是一个大的前行
是
的运动的那个，就是所以就是回来的人嘛。
回来的人，
但是这块他并没有使用一个倒转，他使用的是那个就是合成器的长 attack， 长 attack 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倒转的感觉。如果这个声音是这么挤出来的，就是这样。就听着就像是一个反过来的声音的感觉，对对对，但是这个都是你事后才会
意识到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Neo 他说咱俩他说我要去见那个军阀，然后他们在印度就是说那怎么上
去
呢？就是拿弹簧把自己崩上去嘛，
要不然弹上去。
然后这块就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你现在回想的话，你绝对回想不出来他当时的情况。我昨晚去看的时候，就是我又确认了一遍，他是在他俩往上崩之前，就是把这个蓄力蓄满，这个时候配乐的音量达到了最大，等他俩崩出去的时候，就一点音乐都没有
了。
对，
崩上去的时候是一个纯自然的，就是只有空气的声音，啪， 就上去了。所以前面这个 build up 是这个事儿的关键，它是怎么 build up， 还是刚才这个 Neo 的这第一个和弦是这样的。对，然后在这个声音的基础上，然后它加了一个震音效果，就震音效果，然后这个震音效果被同时就是用一个参数去调制它的这个震音的大和小，就是你最大和最小，就特别小，大小的范围和它震的速度以及震的突兀的程度。我说突兀程度就是你可以用一个正弦波去震，你想象一下这个声音如果是它的音量是个正弦波的话，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对吧？但如果是个方块形状呢，它就是
很硬，
就是突然有突然没有的，就是从正弦波完了往方波上去走，所以这个声音出来，然后最后还要再叠加一个噪音在后面，就是做一个 riser， 就这个声音越来越高，所有的这些东西叠在一起，就把刚才的那个一个静态的和弦最后变成这样。等这个速度达到最快的时候，它俩就崩出去了，这个音乐就突然没有了，是这样的。
那就崩出去了。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崩出去了。
对，就这样，就是从快，然后要从慢到快，然后最后这个频率已经高到了啥也听不清楚，就是就是
但人家玩的还是就是那一个和弦，
就是还是就只有一个和弦。
我操，
在谱面上就是四个音，就是这样的。
真牛
啊！这是 Neo， 就是大家可以在那个 Meeting Neo 这首原声里面找到，就是那个曲子开头和结尾，就是我刚演示的这两个。
可能好多人和我一样，又想再去重新看一遍电影了，感受一下刚才钟情说的这些。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最后的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例子也就是这个电影最常出现的这个例子，我个人理解这就是 Protagonist 本人的主题。
Okay.
这电影里大概出现了有十几次，
主角
就是大家听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那个特别快的一个跟弹出来的那个，就是噔噔噔那个的声音是怎么做的。这个是也是我说这个合成器的工具箱最极致的一个使用。它是这样的，它就是谱面上就只有一个音，这个音是一个100拍的音，比如说什么都没有。这个
就一个音，
一个音，这个音是这样的，对，可以稍微再大点，就是这么一个完全单调的一个被削了波的那个三角波，然后在的那个的锯齿波，在这个基础上呢，它用一个 LFO 就是低频振荡器，就是让这个声音相当于你拿一个模子去卡它，就是在每一个周期里都让它走一遍锯齿的形状，就是掉下去，掉下去，然后突然升起来再掉下去，所以这个声音就变成这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用另外一个 LFO 去调制刚才这个 LFO， 让它的速度不一直稳定在十六分音符，因为现在感觉是个十六分音符的重复，然后就让它变成一个十六分音符，但是每过一段时间给我跳出来一个
32，
对，就是跳出一个32分音符。这电影里就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第二个 LFO 是不同步于拍速的，所以它这个东西不是
速度在变，
不是每个小节的第一拍都变，不是它不一定，可能在下一小节突然是第三拍，然后就不一定在哪儿，所以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效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给它去叠加跟这两个都不同步的一个第三个那个错位的 LFO， 去让它去调制这个声音的那个亮度，就是它那个滤波的 cut off 的点以及它的失真，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们把这些效果全部加在一起之后，这个声音就变成这样。
哦，我操，熟悉了，
就听到当它变亮的同时，因为同一个原因在就是同一个来源在调制不同的目标嘛，那个既让它变亮同时又让它过载，就让它声音充满了那个毛刺儿，这时候这个声音就变成一个跟火药桶一样，就有一种特别随时要爆炸很危险的感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啥呢？就再加一个弯音轮，就让它这个声音，
哦，
就
叫弯音轮是吗？
对对对，就让它那个 pitch 就是音高嘛，就是去调制它这音高，而且这音高又是一个
新的曲线，
新的维度，
对，新的维度，第四个维度，跟前三个都不对齐的，所以这个声音是不循环的。
但人就把这一个音玩出了四个层次。
对对对，但是在乐谱上，
就
它就是一个音，对，或者就是像博大成老师刚说的，你把刚才所有的音图全部写在这块，就一堆那个表情，
嗯，
写在上面、
嗯。你要用特别多的线，特别多的语言描述，
对，
然后去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动。
和这个微分音这块加十二加二十四，那这种那写了之后，这东西就不是一个人能演奏的东西了，就变成这样。但是在合成器上面，就是一个特别符合直觉、特别简单一个东西，最终出来效果就是这样的。对，然后呢他捏好这个声音以后，他利用了很多次，这个电影大概出现可能得有十来次，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一整就这声就钻出来，一整这声钻出来，有的时候高 有的时候低，然后其中到最后一个那个大的场面，最后那场大决战之前，他和 Cat 告别之后，然后这帮集装箱从那个从船上被调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出的这个声音，就是你听到刚才这个声音弯音轮的这部分，他不再嘚瑟了。不再嘚瑟了，这个声音就变成一个特别笔直的声音，然后又配上钢琴和其他的这个东西。就是
好听，
就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全串在一起之后，你会意识到说那个主旋律就是意味着最开始它是一个懵逼和怀疑的状态，就是说这个
怎么回事，
能不能改变，我应该去做什么，或者然后最开始是一个特别犹疑不定的，而且特别危险和彷徨的这么一状态，然后等到最后它变成一特坦荡，就是
稳定
这事儿就、
啊、
就该怎么办，
对，
所以这个时候一点都不抖了，那个 pitch 就完全一个特别特别稳定，就变成这样了，
很坚定了，就
对就变成这样
了，
对，所以就是刚才的这几个例子，我感觉就是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就是一个成，就是一个显现，就是我说这个另类的工具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当我们不把音符和和声和这些东西就是作为我们主要的表现力的工具的时候，我们还有些啥可以利用。而在这个电影这个极端的例子里面，就他作为一个合成器作曲家，他甚至一个他是个主力写这个东西的人、
嗯、
就是他就光用这个非主流的工具箱里的东西，就已经能够干特别复杂而且充满变化的事情。这些变量已经完全可以拉开一个非常大的平面，一个广袤的平面，这平面上有无数多它可以做变化的东西，而不是大家想象的说我捏个音色摁一摁，就是它不是这概念，对，这就是我说的。但是反过来说，这个又会变成一个辩证的矛盾，就是那你这还算作曲吗？或者说这个音乐到今天这个程度，它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退步，或者是一种就是它毕竟是一种猎奇式的声音，这个声音对你的那个情绪的引发不是来自于
传统，
就是一传统的音乐，因为和声是一个几千年的东西慢慢发展到今天了，就是它是凝结着这个就是人和文化相互交织的这个过程最终出来的一个成果，你现在不走这个，你走了一你外面就走一捷径，直接我就拿各种新奇的声音去，相当于我说粗俗的话，就我吓唬你，
嗯，
就是我就怼你，我就拿针扎你、戳你，这样来引发的感受，这算不算是一种音乐的降格？
嗯，
对，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脱离。
对，但是他还是
和声。对，比如说刚才你演示的最后那个有钢琴啊，然后其他的打击乐加进来那点，钢琴它本身还是有和弦的。
对对对。
所以他现在可能是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
是
传统音乐的和声在那里，然后呢一些听觉上的刺激，新的东西刺激各占了50%。
对，
因为这个比例是在慢慢的越来越往那个合成
器
这边推的，就是这个合成器是慢慢越来越占主导的，以前你是不可能听到这种东西在大众的商业电影里头出现的，
但是或者说它只能做一个把戏，
对，
就你玩一下，就是
时不时出现一下了、或者有几首是这样的了，或者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场戏，故意叫这样设计，他现在整个片子都是这样。但其实我比较在意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比较传统的作曲人、然后我比较在意一点就是，如果是别人来写信条，
是
他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写，就是我可能我不太明白合成器，或者我不喜欢这个音色，我就喜欢一些古典的东西，
对，
或者保守吧的东西，那我该怎么写？如果是按照就是古典的和声啊，或者比较现代一点的这个音乐的和声，它不用合成器，用传统乐理来写，它有没有关于时间上的一些，因为这个电影是关于时间嘛，
对，
所以它有没有时间上的一些可以玩的把戏？
对，
其实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看电影之前哈，我没有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是觉得时间这个把戏是一个特别容易出彩的东西，
对，
已经很多很多这个古典音乐发展到现在很多年几百年，已经有很多作曲家
有尝试，
从巴赫到 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个什么达达主义了，或者这种无调性音乐了，很多人写过关于时间主题的，不同时代都有不同时代的表现手法。如果刨去合成器这种纯观感刺激以外的东西，从乐理上有没有
对
类似的手法？因为巴赫，我们知道巴赫这个始祖级的人物，他写过，他喜欢写这种几部三部舞曲了，二部舞曲了，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整个音倒放和正放都是同样的一个声音，
复格嘛，就典型的那个一个做法。
我相信这些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了解，但是我想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John Cage， 二十世纪无调性音乐的一个代表人物。
对
，John Cage，
之前节目里我们介绍过这个。
对他有一
点、
嗯、对他有他有一个作品叫 As Slow as Possible，、
哦、最慢的音乐，
最慢能多慢有多慢。
对，
这个音乐是现在是在德国的一个小镇上的一个教堂，它的一个管风琴这么一个装置。然后这个管风琴从2001年开始演奏，它会一直演奏639年。
对，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行为艺术，
一直演奏到2640年到结束。然后他写了一个表格，然后就是你隔多长时间，你在20几几年或者20几几年的时候，你演奏什么哪几个音符，然后要停顿多少年再演奏的，它算是一个行为艺术。但是这也是一种在20世纪的时候大家对时间这么个概念的一个尝试，就是当时的高概念了，这个算是。那么我想说一些，就是因为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没想到就是合成器占了这么大的比重，而且也没有什么乐理的方面的可以说的，所以我当时还纳闷，因为我想了很多，如果是我来做啊，我就想要做梦啊，如果是我来做的话，我可能会用到无调性音乐里头经常会用到的，我们叫这个 RI 和 RI 的这么一个这个
啥概念
技术。
能不能先再简在这期节目里稍微再介绍一下无概念音乐
无调性音乐
到底是？无调性音乐，张 K 这的
无调性音乐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用合成器对以前的音乐说 no， 但无调性音乐就是当时他们还没有电脑，他们也想对以前的古典音乐说 no，
说 no，
对，
那我怎么办？
反传统，
我就不用我不把这些音排列成很动听的很舒服的很有规律的音，我让这些音乱跑，然后我打乱这些音的阶级。我因为在这个传统音乐里头，音是有阶级的，主音对吧？哎，主音，然后第二级，然后比如说有附属，有属，再到主。那我作为一个无调性的音乐人，我就希望把这所有的打破。我为什么要让它当主？我可以让它当主，然后它也是主，全所有人都是主，
一切我都，
然后我就可以。就这种东西出来，对，但是我不能乱摁啊，这就跟孩子在钢琴上乱摁没什么区别。所以他要根据他想表达的某种事情，他要写一堆的规则，然后比如说你去听他音乐会的时候，虽然他演奏的也许是这种东西，但是他会给你一张纸，有的人他会给你一张纸，上面写着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然后你现在听的是哪一部分，这部分我想表达什么，然后这个地方呢，这是表达什么，这个又是什么，他会这样去
做。听起来也像一种很程序音乐。
对对，就有个词叫 program music， 就是程序音乐，还有叫序列音乐的，都是大概是这个。但我们今天不主要谈这个，我只是想说对于时间这个概念的一些玩法，在无调性音乐时期有过一个技术叫做 RI 和 RI， 英语叫 retrograde inverse 和 retrograde inverse， 就是倒波翻转和倒波翻转，就是加起来两个东西合在一起。那么就是我演示一下，比如说很简单，我们从最简单的例子哆咪嗦开始入手。那我如果是同样一个我一开始是这个的话，那我倒波很简单，就是嗦咪哆嘛，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那翻转是什么意思？翻转就是比如说我从哆到咪的时候我是一个大三度，那我翻转我就要从哆到下面就往下走，要到降拉，这是一个大三度。
对，
然后所以刚才的哆咪嗦翻转之后就变成了都拉法，都降拉，
像一个倒影一样，
倒影
镜
面
镜像。
其实我当时想，哎，信条里面会不会有这种说法？其实可能并没有，
但是也有可能有，这不知道。
他用的更多的是倒放
时间，
对，他用的更多的是
倒放，
直接把这个东西输出出来，然后把这个整个音倒过来播。
你说的是频率意义上，
我说的对，我说的是这个音符上面的顺序的，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叫 retrograde inverse， 就是这两个合在一起，就哆咪嗦，我既要倒拨，然后也要翻转，对，就变成了这个，或者在底下
法拉哆，
就变成了这个，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是更期望就是在写时间这个概念的时候，能是多用到这种，比如说我可以再演示一个更复杂一点，哆咪嗦可能太简单了。 我稍微演示一个复杂点的，比如说我的序列音本来是这样的，
嗯，
这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曲调。那比如说如果我穿过了那个时空门，然后就那个旋转门啊，然后我回到了，我开始这个时间开始逆行了，然后我要播放这个 retrograde 的这个倒播了，我的音乐其实可以变成这样，让你听着特别自然，但是其实它是倒过来的
、哦、
对，就是其实我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音乐语言，然后这样去利用，然后可能最后大家合在一起，
对，
最后红队和蓝队最后在那个地方打仗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对这种意义上的交织，
还是能感觉到，但是这可感知性很稀薄，但是能感觉到。
对，你要仔细去看的话，尤其是如果你用 retrograde inverse， 就是又倒转然后又翻转的话，它这个最后这个音是变成这样的，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对它是变化，是一层一层往上叠的。这个是以前20世纪大家还没有电脑的时候对古典音乐做出一种反击。
反击。
但是我觉得这个个性是依然存在，而且现在大家现在的耳朵听来是合理的，
对，
而且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
对，我是希望出现一些这种东西，然后没想到，然后就这个音乐家特放飞，然后搞一堆合成器。
对，他们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甚至都那个不太屑于在古就是西方古典音乐的传统之内去对话，他直接就跳过音乐的任何传统，就直接就是奔着音效去了。
是，
就
所以我当时还跟那个仲卿聊，我说如果让那个威廉姆斯老爷子来写星战，老爷子来写，他说不定会用点这个。
哦，
当然是猜了，但这是做梦往这想，
但是肯定也是极其牛逼的东西出来，
是，
但是肯定，
但可能直觉上让很多观众可能不太那么容易捕捉、
这
个、
对，
这
个东西你要回过去，你要听或者你要分析它的谱面，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地方声部拉的是这个，然后什么比如说红军和蓝军在打的时候、
嗯、
红军的镜头是这个，然后蓝军的时候正好是它翻转的，
是
这就特别牛。
但有些乐理人可能会感知的更强烈一些，但没作为我这普通观众，我可能对倒放那个很敏感。
对，没错，
这种
那个是一个惊奇向的，就是你上来就是你都不知道你感觉到了，但是你已经先感觉到了，就是你小脑就上来就感觉到了。
对，
但是这个东西呢，是一个你大脑在接受之后，
对，相对隐晦一些，
品出来，不是说你一定要懂乐理，你不懂乐理，绝对也能感受到一些那个就是对称的感觉，绝对是有的啊。
那其实
我在你的期待里，
在我的期待，对，我希望
你觉得其实可以这么玩，
我期待其实可以这么玩，
是，
但是其实我在想在工作流程可能不允许、
嗯、
因为作为这个作曲人，就是你拿到的画面已经是准定剪了，就是已经离定剪最终的 final cut 不远了。
对，
你然后你去配乐，你说我想玩点这种旋律不一样的话，因为旋律是需要时间来展开的，但是如果你这个你给到的版本已经是定剪了，我时间都已经规定好了，可能我给才还是拿我们那个什么红蓝这个最后一场戏来做对比啊，我红方我们这个部队打的这一场镜头可能是10秒，那我可以用10秒来写一个旋律，可能你给我蓝方就只有8秒了，那我这个红方写不完，对不上，我没法翻转过来，这就有问题。所以这个也是工业流程的，也不能说进步吧，工业流程的改变导致我有很多东西我不能这样用了，我只能
去创作方式也要受制于这个，
对，我只能去找一些特别特别明显的特别原始的刺激来刺激大众。对
对，哎，就是彻底就是成为画面的附庸，
所以不断这
个
你的音乐性一直是慢慢的越来越薄越来越薄，然后保留的就是没有旋律了，保留的就是纯粹的感官刺激。
对，
嗯，所以对我来说反而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这次给的非常直接、
哎、对，
是
那种非常强度很高的刺激。
是的是的，
但可能在这个整体音乐创作上并没有用到特别特别怎么说呢，原始的或者是传统的一些技巧。
对对 对,
对，但我倒是觉得也是一种很新的尝试、
嗯、
我甚至
对，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换了作曲，我以为是寂寞呢、
哦、你以为是寂寞，
我说寂寞这次搞得可以，
而且进步了，
有种年轻变年轻返老还童的感觉。
而我一直记得那个当时就是敦刻尔克出来的时候，就大家普遍都在说、
嗯、
我自己也特别同意，就敦刻尔克的配乐在电影里是完美的、
嗯、
但是在那个在手机里，在 Spotify 里，在网易云音乐里，
对，
它是没法听的，
作为音乐
是一个
具欣赏性的，
它不是一个能听的东西了，简直就是。然后，但是《信条》这音乐特别可以听，我骑自行车回家或者怎么地的，然后我就经常听，我就觉得特别
觉得自己在拯救世界，
对对对，特别爽、
嗯，
对。但是这个恰恰都是合理的，
它可能也是创作思路跟敦刻尔克不太一样，
不是就是不是因为敦刻尔克跟《信条》本身就不一样，就是敦刻尔克就是一些想要给你看极致的混乱和极致的那个，就所有人都啥也不知道，但是那个就是。 就是在撤退的过程中的那种大乱的那个天下大乱的那样一个效果，它就是一个混沌的东西，所以你没法提供就对了。
嗯，
就是这进一步说明那个音乐是如何臣服于这个它故事和画面的，就彻底的就是融于其中，就是在工程意义上和在美学意义上都融在那个故事和你要那个诺兰本人要表现的东西。
但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很牛逼的进步和那什么吗？
对，绝对是工业奇观。
绝对是
个人不认为附庸这个词特别好，但我觉得就这个事儿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极致的事情，就他把电影让音乐之类所有的这些元素都融合到了一个主题上。
对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风向是可能过十几年二十年还会再转回来，就回到一个隐晦一点，然后回到一个收敛一点的音乐，起码音乐来说的状态。因为现在这个光从音乐来说，技巧面的东西，你除了技巧面的东西以外，你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
是的，
你没有说像我们以前比如说分析以前的那些经典的配乐，我这个地方是这个人物的动机，那个地方是那个人物的动机，然后最后他们柔合在一起了，这个地方表现的是他们的爱情。你这种东西你一开始听你是听不到的，你可能学了乐理或者你自己去看谱子，你有这个意识了，听大家一说点名了，你去看你会发现啊，原来埋了这么深，这个感官的刺激完全是另外一个阶段的。所以现在大家开始追求表面上的刺激，这个没问题，我觉得对。但我相信是会回来的，可能十多年
以后吧。就是
潮流嘛，
不是，我作为一个合成器爱好者，我也得说一句，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那么金琢磨，就是你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客观的 argument， 就是说这种新奇式的声音设计为主导的作曲，它是一个场面非常好、非常热烈、非常那什么的。但这音乐你它这里没有更多东西了。就是它不是一个
深度，
没有你没有再往里挖的空间了，没有再回味的空间了，就是没有让你看二十遍《指环王》之后，你还能那个
回想
内心有涌动的情绪的东西了。就是这就是因为为什么说就古典音乐的传统下来的这个作曲的这套方法论，它是能连接你内心比较深的层次的东西的。所以它那个表面上它没有那么我咣咣给你头上敲两下子这么狠的这个冲击力。但是它有那个能连接深层次的那个
情感
的，对的，这个它就是，所以你说你要是去抛弃它，你要抛弃的比你乍一听以为的你要抛弃的要多得多，所以这个肯定是不会说完全去抛弃的。但是今天我们正处在这个离经叛道的大周期的一个正在往上走的一个感觉，像正要接近高峰的这么
一个新时代。
对，
然后就这个时代其实现在就对于好莱坞这个大片来说，对表现就是表象的音乐的一个追捧，其实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然后他现在分两个派，一个是这个信条，
对，
听到的，还有一个是小丑，就是切尔诺贝利的作曲家写的小丑，也是拿了奥斯卡奖。所以我现在我是个人一观点，就觉得现在这个北欧，
他俩都是北欧的，
都是北欧人，冰岛的，
但也分两完全不同的，
对，他是两种，但是其实都是非常表象的，他是更注重声音设计，就两个人都是注重声音设计，
对，
而抛弃了一些乐理的东西，他不写什么主旋律了，
对，
他不会说那个人物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的时候，他人物弧完成的时候，他主旋律再想一遍，没有这些，就是什么好听搞什么。
对，
我们之前聊那碟中碟什么，你想三个音就知道这个
对
是什么故事。
然后小丑那个就是他有点像泼墨画、泼漆画，我觉得
对，
就像那个波洛克的泼漆画，一个人站在那儿拿着个大桶油漆桶往上泼，对，他就是什么颜色好看就泼什么，
主要要气氛，
很即兴，
气氛来了，对，气氛来了就行。所以就是这两个，
那切尔诺贝利就更明显，因为
对、
那个、
真的是
那个片我就我也特别喜欢，
他用的也是合成器，
他
也
是
很多合成器，
然后那个用那种各种就是让声音腐烂掉、让声音怎么坏掉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把声音给琢磨成一个特别低保真的状态。然后他也是跑到什么拉脱维亚什么废弃的那个
海
那个另外一个核电站，就是高概念，
高
概
念，
就咱刚才说的高
概
念，他那概念也都高峰了，你知道吗？就是拿着录音机跟助理一块去，然后去那块拉人家那种几十年没有人去过的那个声锈的大铁门，然后听那滋滋啦啦的声音，然后都录下来，然后再给它拉长，然后降调，然后变成那个，然后再过磁带机，然后就是
去处理，
然后把那个磁带给那个就是给就播很多遍之后，它不就有腐化的那个就是那个效果，
对，它噪点一遍一遍加强，
对，
就是这种东西。
你听到那个暖洋洋的和那个特别那个就腐败的那个声音，
赶紧把声音给雕刻和处理，
极其高概念，然后极其音乐性极其稀薄。就极其稀薄的音乐性，
听的是一个声音设计，他听的不是音乐，就是不是我们传统，
明白
对吧？对，所以就是大块，而且就两个风格，一个是小丑，一个是信条。
对，
信条就是 感官刺激，
对，
然后那个呢，那个是大的色彩块，
对，
铺上这么两个
氛围，
纯印象派这个感觉啊，对，但是就是因为即使是印象派在那个在古典音乐传统中也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东西，但是今天的人从拉威尔和德彪西走那都走了太远太远了，连音都不用了，就是到今天到这个程度啊，就是虽然理念是相似的，但是他们已经走了太远了，就今天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局面，
嗯，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像王小生老师那个就是他所讲的这个东西，就是对于我就是对于很多学音乐的朋友，因为我不是学音乐，但是就是很多学音乐的朋友的感受我是能感同身受的，就大家面临这个局面有点幻灭，
幻灭
有点幻，
其实还好，
有一点点幻灭，就是大哥了，不是咱辛苦苦练这个，你们怎么就是就这种感觉？
就弄这个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就是我要说另外一个视角，其实说的跟博乃生老师要说的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就是我在来路上也在想这个事儿，就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呢，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是一个 trope 的问题，就是那个 trope， 就是大概是一种可识别的规律和套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可以去 GDC 看，有一特别精彩的一个分享，就是那个 Doom 新的 Doom， 就重启之后的那个毕设的 Doom，
嗯，
对，那个 Doom 的那个作曲家特别牛逼，他是就是因为就是他做了一个一个多小时的分享，讲 Doom 的音乐是怎么做的，然后在那个里面他就
金属吗？那些
他跟那个重金属一点关系没有，他的音乐，你听我说啊，就是特别有意思。他就说毕设的人委托他做这个音乐的时候，他感到很害怕，因为毕设的大佬
很害怕还行。
因为毕设大佬全部都是音乐家，就是一个比一个狠，都是玩乐器玩得特别牛逼，玩合成器什么就是都玩贼牛逼这种，然后就但是就是委托他来做，然后他就诚惶诚恐的嘛，然后等他开始做的时候呢，对方给到他的 brief 特别简单，前面话都是很 general 的，就是说这音乐要非常的工业，非常的冷峻，然后符合我们 Doom 这游戏的这种凛冽的传统，然后后面结尾坠了一句特别扯淡特别具体的话，说不能用吉他，绝对不能
用
吉他，
嗯，
然后他就懵了，他说这跟吉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出这么一个具体的事儿呢，然后他就跟人家一聊，他就知道是啥意思，就说你要敢用吉他啊 Doom 这游戏你来一激流金属或者一个碾核或者一个死亡金属，
嗯，
这个马上就会变得搞笑，你体会这其中差别就很微妙，本来它是个特别狠的东西，哇，就是那种最大的失真最大的法兹，然后出来那声本来是特别狠的东西，但是因为这狠的东西狠的时间太长了，就几十年的传统，然后到今天
现在人家已经觉得不够狠了，
然后今天的这个声音它不是这个音乐本身没，就不是音乐本身变坏了，音乐本身仍然是好的，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太清晰了太明确了，以至于所有的观众对于重金属和死亡金属这样的声音的识别是立刻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下就，
所以他在那个演讲里面他举的例子就是今天死亡金属会让人想到什么呢，然后他放了一个在 Instagram 上面特别火的那各种各样的猫片和狗片，就是猫和狗特别萌，那猫一生气了，
嗯，
然后就作妖，完了狗把那个家都给拆了，
然后死亡金属就
配的全是死亡金属，配的全都是死亡金属，他说这就是一场灾难，就是 Doom 不能容忍自己的
变成这样，
对对对，就是
还用这些，
对对，就这样，就是他就是这就是变成了一个 trope， 就是所有的这种以吉他为主的特别重的那个特别这个金属化的这种音乐，就是太明确了，太可识别了，它变成了一种
刻板，
完全可识别、完全鲜明、完全熟悉的信息的套路，它就不容易引发直觉感受，它会直接进入你脑子里理性的那个篮子里，它会说。哟，这块就是你看啊，就是现在大家看那种言情片的话，哟，这音乐这煽情了啊，这儿要煽情了，就有这种感觉。
那钢琴一起来，小提琴一开始拉，
对
打动打 boss 要吼起来了，
对，他就有这种，对，他就直接进入你理性的那个，然后你就不会，你就免疫了，就是你对这东西免疫，不是这东西变坏
了，
对对对，但是他打不中你了。只是擦肩而过了，就这么一个，
不会让我注意到了，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今天我面临的啥情况，就是今天诺兰的电影，就是大概可以跟比如说一千年前的教堂里的唱诗班来比，可能唱诗班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的唱诗班再也不能给我们一千年前公元900年的人在教堂里听唱诗班那种上帝降临的体验，因为今天的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强度
已经听太多了，
对对对，
那个，
打动你的强度变得更大了，所以那个强度已经不够了，但是唱诗班仍然是一样的唱诗班，所以就是。像诺兰和 Hans Zimmer 和这个和今天的后辈嘛，对对对，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做奇观的人，他们都是奇观的工匠，他们要在今天在电影院里召唤神降临的这么一个。
诺兰每个电影都是奇观。
对，所以 trope 是 novelty 的敌人 ，novelty 和这种就是 mystery 就是神秘的和这种新奇的那种完全你无法招架的这种东西，它不能使用那个 就是特别清晰可识别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不愿意用，就不用。你看这么多部电影，
根本不想用。
他一部那种就是特别长线条的这个，
刻意规避吧？
对，全部都不用。
导演也不想让你用，
嗯、
导演觉得你这个不够创新，不够新鲜。对，我找你来就没啥用，我要一个能带给我惊喜的人。
对，所以就说这 trope 是 novelty 敌人，最后就变成。就是，所以我说这大，就是所以就是博泰成老师说这个有在等一个大周期，我特同意，在等的是什么？就等时间化解，就是等我们脑子里的那个清晰的东西重新变得模糊，
然后他就在
重金属开始模糊了，
对，
等没等那个猫片都是用其他的方法去配了，
都变合成器了
，可能大家又希望期待到吉他的回归，
对，
希望期待到古典乐，
吉他不再成为那个特别清晰的陈词滥调。
那这不是一切这个风格潮流周而复始的
跟时尚和美学
一切
对
美学一切
你就得等
潮流都是这样的、
嗯、
它是从清晰到模糊然后又到清晰的过程
对
但是清晰不总是好的清晰有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就是无法击中你的这个问题
当小众东西逐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
嗯、
当那个曾经的大众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时候、
嗯、
它就会一个很小而又非常有亮点的方式回归，
对，
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发扬，变成大众的，
对，
然后再回去周而复始，
对，就这样，
所以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哈，
对，
就是人们在不同的挑战自己新的创新的这种，
当大家听到这类音乐的时候，大概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如果以后未来有新的音乐，然后新的方法，大概可能合成器的那个地位会更高，可能你连钢琴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你再也听不到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大家会理解哦，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感觉会重新变贼强烈。
对，
就是我给你一个，给你稍微复杂点的小和弦，你马上就有鸡皮疙瘩重新起来的那感觉。
还是感受。
现在没有，
现在是没有，现在人们是脱敏状态，就麻了都已经。
嗯、
然后你就来拿
电，你得拿大电流刺激它。
对，你拿锤子锤我、
嗯，
我才有感觉。现在是这么个时代，就是，但是它这个东西一定是有变化的过程。
嗯、但这种时代也会加快这种循环速度，我觉得有可能，
有可能
是是的。
因为但是现在你看不同题材的东西，你拍一个欧洲古典片，你还是很难用到合成器。等什么时候那种爱情片、古典片也都开始合成器滋儿哇乱叫的时候，
对，
就差不多了，该回来了就。
那个时候它就会变巨清晰，然后大家就，哎呦，这块你不就是想感动我吗？我这块得流泪是吗？就这种感觉啊、
嗯，
你就不入戏了。这个时候又重新要启用大家不再熟悉的那些工具箱里的工具。
哎，沙丘马上在年底上映，目前的预告片你觉得？寂寞的那个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就中规中矩吧。
嗯，
就大片的，当然预告片里听不太出来了。但是就是，该有的 epic 元素都有，女生吟唱，然后咚咚咚咚，然后大的管弦铜管，就这些，还听不到一个特别明显的
旋律。
对，
但可能也没有了。
对，
也没有了。
可能没有，可能不需要了。
嗯，
可能汉斯季默一听这个，我这徒弟都写成这样了，那对吧？我也不能示弱，我也多整点。
大概率不会是一个古典和传统的手法，因为这个尤其科幻，就是科幻是哇，就是 Vangelis， 就是这个是合成器和这种新派作曲的一个大本营，
最好的
科幻题材，
最好的画布。
新派
从《银翼杀手》的时候已经定了，就是这个调了。
对，就所以
挺好。那期待一下沙丘不？
期待一下沙丘，我希望电影别拍的太那个，别拍成一个青年片少儿片。
嗯，有可能，嗯，看起来有可能。
对，反正这个今儿这期就是给就跟大家唠了作曲这个事儿，大家就感觉到作曲这个事儿变得反正还挺纠结，而且这个关键是作曲这个是、
哦、
这件事情本身的范围已经变得如此之大，它就是甚至里边东西看上去都仿佛不是一个事儿一样。
对，但你们帮我清晰了一个我就是看完电影之后想不明白的事儿。就是这个为什么给我这么大冲击？
嗯，
然后你们却又说这是一个如此简单的一个事情。
对，
所以那两个工具箱对比，我觉得特别的，恰到好处，一下就理解了那个概念。
嗯，
对，
哎，
再重新看一遍电影吧。
对，然后
重新看一遍。
然后如果你再回过头看一遍20年前的电影，重新看啊，看《肖申克救赎》和《阿甘正传》，你又会有一种新的体验。
看他们是怎么塑造这个。怎么塑造同样的 tension 啊，或者怎么样塑造悲伤啊，怎么样塑造爱情？
嗯、
没有锤子，没有炸弹，这种工、这边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用音符，就是怎么让你的心滴血？我操！
行，好吧，那这期感谢两位分享，对我们回去再继续拉片子了。嗯，
好，
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